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就是那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的祷告。教会为什么受逼迫呢？因为教会做了一件好事，让一个那个跛脚的那个缺腿的让他走路，所以换了那个宗教法庭的规定，他们规定不可以讲耶稣，因为他们用耶稣的名字让那个人走路，人家就问了、你怎么那么厉害，那个人不会走路为什么那样的、就是耶稣你糟糕了、像现在台湾就不可以讲独立一样，你讲了就糟糕、你不可以讲、独立可以的，可是不能讲，这样知道吗、那个把他判罪的那个是当时的最高宗教法院、叫做 Sanhedrin。 Sanhedrin 是由祭司长跟副祭司长跟69个陪审团，所以你说就71个人组成的一个最高法庭，当时犹太人最高法庭。政治他们没有，他们是被统治者，所以政治是由罗马人用法庭、宗教是他们自己管，他们自由，所以犹太人犯的错有两个法庭会判他罪、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我在找那一条歌的时候找到这一个人、他是 Jack， 他的太太叫 Lori、他叫 Marty。 那找到他的歌才发现其实他是瞎子、他是那个叫做 Legally Blind，他不是全盲，他是叫做法律上盲，就是他的视力只有十分之一的视力，所以基本不能念书，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是一个瞎子。那他就觉得信仰很重要，所以圣经不能念，所以他就把圣经背起来。那要背圣经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圣经弄成歌，你弄成歌唱就太大声了，你把它弄小一点所以呢他应该叫做圣经诗歌手、那其中一条歌呢他唱给他的女儿听。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子、是正常的，女儿是 CP， 就是那个脑性麻痹，所以他的头是撑不住的，就是一直都要用机器把它架着，或者就是会掉下来、他唱很多歌给他这个女儿听的时候，就这一首歌他女儿听了就很高兴，也就是说他就站起来走，他就站起来跳，每一次他唱的时候他女儿就很高，所以他就把这首歌献给他的女儿，我们一起来听他这个歌、叫 Scripture Song Singer、这是他们的儿子叫 Michael， 他们的女儿叫 Jessica Mary， 歌的名字叫 Peter and John。 他的朋友 Ron 用那个陶笛、Ocarina帮他做一起的伴奏。 I'd like to dedicate this song to my daughter Jessica Mary。 他这个需要用这个东西，否则那个脖子就会掉下来，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 看他两节哈、哦，第一节就是讲彼得、约翰把那个瘸腿的医好，第二节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瘸腿的，我们被我们那些罪的习惯绑来绑去就不能走，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从这样的得到医治，然后我们就可以站起来，可以跳，自由的行走，大概是这个歌这样的意思哈、哦。那我讲过这个背景哦，就是因为初代教会有一个问题，让当时的宗教领袖很难面对。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一直到今天，从2000年前到今天，还是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你就要解释。如果有人能够确实找到耶稣的坟墓里面不是空的，那个骨头可以证明那个 DNA 是耶稣的话，基督教就结束了，因为基督教说耶稣基督复活。那我找到耶稣的尸体，这个就是耶稣的尸体。所以很多人一直想要努力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可是空的坟墓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否认，所有宗教的教主坟墓都还，这是他的坟墓，只有耶稣是空的。那怎么办？因为宗教法庭把耶稣判死刑，那现在坟墓空了，而且耶稣要死以前大胆讲过说，我三天都会复活。所以这些宗教法庭人就很害怕。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如果说你是一个法官，把一个人判死刑枪毙了，第二天有人告诉你说那个人又在走来走去，你怎么感觉？晚上睡觉不会毛毛的吗？我不是把他昨天判死刑枪毙了吗？你只要听到人家说我看那个人哦走来走去哦，而且在做事情，你一定很不舒服嘛，你一定很不喜欢人家讲这种话嘛，对不对？是我把他判死刑的，既然你说他活，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就要解释啊，解释很简单嘛，因为他们有阿兵哥看守坟墓嘛，那是第一眼的证人，所以他们就叫那个阿兵哥出来做证人嘛。你看阿兵哥怎么说？说很简单嘛，我们值班的时候我们打瞌睡啊，然后他的学生就偷壶，他尸体偷了当然就是空的嘛。这个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讲哦，这个叫做偷尸论，解释。为什么耶稣死了坟墓是空的啊？尸体被偷走了当然是空的嘛。另外一个理论是耶稣的学生说才不是嘞，我们没有去偷，他们说即使是耶稣复活了，他说吼、哦、耶稣不止复活呢，给基华看，给12个使徒看，给500多个人看，最后还给众使徒看，还有给保罗看。所以空坟墓以外还有很多人看见耶稣，这个叫复活。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两个论争得很厉害，到底是偷尸论对呢还是复活论对？我跟你说到今天还没有人证明，只能说坟墓是空的，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那你只好去揣摩，就是根据你能够观察到去猜。那我第一个会问的问题是，这一句话有问题啊，我睡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是谁来偷呢？这个是并没有证明尸体没有人偷了，不过这一个说法是有一点自我矛盾了。你既然睡了，你只能说我醒过来尸体不见了，这样还可以嘛，对不对？你说我睡的时候水来偷，指名道姓，这个有点过分吧？那就是你没有睡咯。那你没有睡，你值班怎么让人家偷？那就是唯一死刑，你知道吗？所以他讲这一句话是不容易自圆其说的了，我只能这样讲。可是这个没有证明偷尸论是错的，哈、哦，偷尸论还是一个理论，只不过这一个证人呢，这个有一点自我矛盾了。那这个呢，这边的复活论也没有证明耶稣就复活，只是说很多人看见。可是知道吗？如果你很想念一个人死掉以后会梦见他，会看到他，会听到他，这个也可以解释嘛。所以应该要有这个以外的一些证据，不然的话心理学就把它解释掉了嘛。这个是自我矛盾，可以吧？就是这个有问题嘛？这个人讲话不老实嘛，对不对？哈、哦，那这个就是说，可能是都是很爱耶稣啊，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耶稣，就是这样子啊。耶稣根本没有复活、啊，对，也没有证明耶稣是复活。可是这个故事是说，他们用耶稣的名字让一个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就是脚就不会走的人跳起来走，那这个就不能心理作用，就是这个缺腿的，就是。耶稣一定有什么东东奇怪的东西，为什么会用一个已经死掉的人的名字可以让一个缺腿的人起来走啊？所以对 那时候宗教法庭来讲，这个问题就比红湖墓更棘手，也不能用心理学去解释，所以他们就要用别的方法要把这个东西要压下来，所以教会就做逼迫。那耶稣的空坟墓呢，接下来呢，他的十二个学生，他们本来是吓得要死都躲起来，想不到后来在五旬节，就是耶稣死后五十天呢，他们都跑出来了，而且大胆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然后呢，他们说如果你继续讲的话就把你判死刑，他们一个一个被判死刑。这个就有一点蹊跷，如果说耶稣的学生是用骗的，耶稣没有复活，他骗耶稣复活的话，啊，现在为了这一句话他要被判死刑，如果是我欧德麦贡德啊，对不对？我就不讲了嘛，我何必冒那么大的危险，我为什么为了一个谎言要被判死刑呢？那所以他们为了这一句话耶稣复活愿意一个一个被杀死，还是继续讲。另外一个是居然讲还有人信，而且多少人信知道吗？3000个人信，哇，这个很厉害哈。他们第一次开布道会，彼得就讲耶稣复活啊，怎么怎么样，结果呢，3000个人。哎，我跟你说哈，不要说3000了，如果有一天和平教会我讲一篇道有300个人决志哈，你也惊到对吧？第二天一定登报纸，因为台北的和平教会哈，那牧师足够的哈，一次讲到300个人信决志，哇，不得了。哎，杀青呢？所以我想那些最高法院的人毛毛的，如果只有12个人这边嘀嘀咕咕就不理他，冷处理就没事了嘛，就不甩他嘛，不一样啊，3000个人相信。啊，现在呢还有一个因为这个人死掉的人的名字还好的，而且人家问他说啊，伊奈赫啊，就是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让他好的，哇，这个更可怕。所以这是教会受逼迫，瘸腿的得医治，彼得、约翰让这个瘸腿的得医治。知道事情发生在哪里吗？发生在圣殿啊，这个就麻烦。这个就是吼，你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说蔡英文万岁，啊，你就该死。哦，啊，你要讲蔡英文哪里都可以讲，啊，你来问刀共，你什么意思嘛？你来砸我的店了，啊？你知道对付耶稣的人不是撒都该人，你们要看圣经才知道。这个故事背景很好玩哦，他是这样讲嘛，哦，今天人都没有，但是呢发生的事情是圣殿的一个美门啊，那个门口好啊，那个人本来不是不会走吗？啊，会走，他跳跳跳就跟彼得要去祷告，就跑到圣殿里面去嘛，就一大堆人都围来了看老人嘛，哦，诶，那个人怎么会走呢？彼得就在那边开布道会啊，吼，哦，啊，3000个人觉得啊是在圣殿里面，可是圣殿是撒都该人的管区，知道吗？那如果台湾国民党就是撒都该人，那民进党就是法利赛人，这样懂吗？哦，啊，当然一年后怎么样我就不知道，可能会缓过来，或是不会缓，这要看选举结果怎么样哈，哦。那目前执政党就是撒都该人啊，所以在当时犹太的宗教也有执政的，也有在野的。啊，他们即使是敌对的啊，可是呢对付耶稣的是由法利赛人对付，撒都该人不管。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很少去圣殿找他们麻烦，耶稣都是在外面，知道吗？在野嘛。那撒都该人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当然是要在台北，他不会去屏东啊，不会去恒春啊，对不对？当然是在台北市嘛，就是守着耶路撒冷就好了嘛。啊，法利赛人是在野，都到外面，所以都觉得耶稣讲话怪怪的，就一直去对付他。那撒都该就在那边等啊，等他搞到有找到证据可以把耶稣判死刑就好了。哪里想到判了死刑以为事情解决了，怎么他的学生说什么他复活了，然后相信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毛毛的就害怕，所以想办法要对付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呢就被抓起来了，因为讲了不该讲的话。那因为时间太晚了，要开法院呢来不及，所以呢就先把他压起来抓起来。那抓起来第二天呢就开庭了，开庭的时候就审问他，然后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就他们说，哦，你要问我说这个人是怎么好吗？他就是吼，哦，就是你们把他钉死的那个耶稣吼，哦，他让他好了。那这个等于这一句话等于是当他们的面吐他的槽嘛，就是你们把他判死刑的耶稣他复活了，他不止复活了，他今天让这个人好起来，而且这个人就站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些法院的法官啊就不能说没有啊，因为那个瘸腿的就站在那边啊， 所以他们就很头痛，这怎么办呢？他们就叫彼得一样到外面去一下，我们要讨论这是怎么处理的，这个叫烫手山芋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开一个临时的小会，然后想说没办法，你不能定罪，他们没有犯什么错，因为这个人真的好了，所以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话，就是恐吓法，你个讲就给你拍，你不讲就没事了，就恐吓他，说怎么办呢，他们真的做一个好事嘛，耶路撒冷人都知道啊，我们不能说没有啊，如果大家都说有那我们就完蛋啦、啊、所以呢最好把他们的嘴巴闭起来，就是让他不讲就没事了，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法律上办这两个人没有犯什么罪，他们就是做一件好事，然后就讲说是用耶稣的名让他好，那用这样把人家判死刑太过分嘛，所以不晓得，所以就把他封口了，就是把他恐吓这样、哦、好他、啊、恐吓完就放走了，因为不能判罪嘛，就放回去教会在那边祷告祷告，所以他们就跑回来跟教会、欸、报告回来了没事，好教会就为这个开一个大的祷告会，因为被恐吓嘛、啊、他们的祷告会我们今天要学他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当被恐吓的时候怎么祷告，他们第一个祷告就是说大家同心开口祷告，同心合意的高声祷告，这个叫阿叩，耶稣说如果你们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如果同心合意祷告天父会听，这个叫阿叩。那第二个他们祷告的第一句话是说上帝你是老大，他们确定在遇到被恐吓被逼迫的时候上帝还是老大，你知道意思吗，如果我们教会都很顺利成长很快说上帝你很伟大，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我们长得很老，我们现在很倒霉、哦、然后被逼得很厉害被抓去坐牢 被欺负，这种情况下你 还相信上帝还是掌控这个情况，还是你开始这样上帝会不会是失控，还是上帝打瞌睡，或是去夏威夷休假、啊、不然他的教会我们认真的为他传道怎么会遭遇到这个呢，如果是你，你为了认真传教结果比如说被学校开除了 你会怎么祷告，他们第一句话是说上帝你还是上帝，知道那意思吗，你创造包括这些、啊、宗教法庭的这些法官都是你创造的，你还是上帝，所以他们第一句话在肯定哦，在苦难当中在被逼迫当中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还有所有的包括现在恐吓我们这些人都是你造的，所以你造得住了，所以耶利米说用大能跟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所以没有难成的事，有人说 God is in control、哦、我们的遭遇再惨上帝还是掌控这个情况，你不要担心失控。好，这个就是他们颂赞，在苦难当中他们称颂上帝，然后第二句他们马上就引用圣经，这个很厉害，他们圣经大概有那个背圣经、哦、他说你曾借着圣灵借着大卫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虚妄的事，君王起来臣宰起来抵挡主他的受膏者，他们马上把诗篇第二篇的那个经文马上背出来，而请问大家你祷告的时候多少时候你可以用圣经祷告，还是圣经行短棍然后背不起来，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经文可以来跟你的情况祷告，他们很快他们跟上帝说上帝你掌管一切，接下来就说啊我们想起来诗篇第二篇啊这一句话就在讲我们现在的处境，所以他们目前的困难居然跟诗篇它可以连起来，所以他们的大概圣经很熟、哦、这是诗篇应该第二篇就给我打错、哦、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那你看他说君王啊、哦、神宰、哦、他马上就应用到他们的处境了、哦、他怎么应用呢，他说君王就是希律王嘛，神宰就是本丢比拉多嘛、哦、外邦就是外国人嘛，还有本国人以色列人啊，他们都饥饿起来就是欺负耶稣，所以他就把那个诗篇第二篇讲的这个整个呢就引用到他们目前的处境，说主啊原来你早在大卫王的时候就已经讲这件事情今天发生，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个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并不是意外发生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上帝在很早在大卫王的时候早就预言，所以这个是在神的带领下面，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以为他们把耶稣钉死的事情就没有了， 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把耶稣钉死正是完成上帝要借着耶稣完成的事。你相信不相信这样？就是说基督徒所碰到的所有的恶意的攻击跟不好的遭遇，即使都在上帝的掌管下，而且会完成上帝要完成的好事。他们这样相信，因为耶稣如果没有被钉十字架，那我们就没有盼望，上帝要拯救全世界，那个就泡汤了，就没有了。可是这些人不是为了让我们得救把他钉死，他们是为了要把他排挤掉，知道吗？他们是不好的，可是居然完成上帝好的一个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把神的话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接下来，好，他们说：“上帝啊，你掌管一切。”圣经这句话，可能就是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有关系。接下来说：“上帝啊，你在祝由，他在恐吓我们，他在恐吓我们。”然后呢，后面就没有说：“上帝，你应该怎么办？”我就想哦，我如果被人家欺负，我祷告哦，应该上帝啊，你打他，上帝啊，你至少要打他屁股，或是处罚他哦，让他知道以后不要随便欺负我。这个叫开菜单，对不对？因为我姓蔡。你会不会啊？你没有做什么不对哦，你还帮助别人哦，哦，对不对？彼得一样帮一个那个缺腿的嘛，哦，没有做什么错啊，结果就是被抓去关，然后被法院判，然后被威胁，当然 king over 嘛，哦，一定是上帝说。至少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帮我伸冤啊，你应该对付他们啊，应该怎么样，他们都没有。这个很厉害，他们知道上帝比我聪明，上帝知道怎么做对他们是最好。我们在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在判断事情常常不很客观，这样讲可以接受吗？可是当你在倒霉，或是你觉得你没有什么错就平白被冤枉的时候，我们在判断事情一定是对方一定错的啦，我才不会考虑我有什么可能错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跟上帝要的时候，他们会开错菜单，他们很聪明，他们就说：“上帝啊，你看着办，小组检查。”后面就不讲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都不讲了，这个事情交给主哈。所以你看哦，耶利米书说：“耶和华是检查人心、试验人的肺腑，每一个人所行的，包括我所行的，他都会报应。”所以我不必急着替上帝出点子，对，他跟神的祷告只是求神鉴察。好，他们真的祈求的内容其实只有一个，不要因为被威胁就不敢讲话，因为他们要威胁的是另外供的，是吧？你继续医缺腿的没关系，医一百个更好，因为健保就可以省很多钱嘛，不是吗？一百个缺腿的，你知道健保要花多少钱吗？你一千个，但是你嘴巴就不要讲说是耶稣的，你就是不要讲耶稣就好了啦。啊，现在威胁了嘛，啊，再讲的话再把你关或怎么样，会不会基督徒就他不会的卖供？他们说不行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对不对？所以他跟神要求的不是说我不要被威胁，我不要被关，而是说他们继续威胁没关系，可是让我不要因此就失去胆量。他跟神要的是继续讲福音的胆量，这是很特别的哈，大胆讲。那，啊，你大胆讲没有用啊，别人不信啊，啊，上帝啊，你还帮我哦。除了大胆讲以外呢，你要显出你的神迹医病，对，让我所讲的道能够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所以这个整个祷告都没有为自己求保护，而是求免除困扰。他求的是说，让我不会因此就失去胆量，可是让我讲的道是对别人，不是只有让他悔改，而且他困难真的得到帮助。你继续有神迹啊，医病啊，让那些人得到好处，都是替别人祷告。然后神，我们被威胁，你就鉴察就好了，哦，你要怎么处理你处理，这是他们祷告的内容，哦。所以呢，他们出去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的证实所传的道。最近哦，有那个徽州来的牧师好像要来台湾办那个医病特会。如果你有在听基督教的广播，应该会注意到的，灵恩派的教会比较强调就是人家有病要医，要帮他祷告。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可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脚不会走，那当然台大说你这个就没办法啦，你去装义肢吧，你复健吧。如果有一个牧师祷告他就好起来，哇，对这个人来讲当然很好嘛。 对不对？他脚不会走，现在会走，这个很好，没有什么不好啊。可是我要问说，啊，然后呢？这个人脚不会走的，现在会走，或是这个癌症好了，哦，癌症医生证明说癌症都消失了，当然很好啊。可是啊，这个人再来呢？故事就结束了吗？还是应该还有？就是医治是目的，还是不应该只是目的？因为一个癌症的病人被祷告医好了，最后这个病人一定会死，这样讲对吗？不是因为这个癌症死，可能因为以后别的问题嘛。所以一个病医好给他的好处，最多最多只是把他死亡的时间往后延长，对于他这个人的永生一点帮助也没有。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身体好了，他就发现他是有罪，他要悔改，他要信耶稣，他得到的好处是永生的好处。所以在教会来讲，不是说不要医病，而是说神迹是随着什么？随着福音，神迹是正史所传的道。所以如果你道没有传出去，你没有把那个永生的事情让那个病人得到这个好处的话，这个叫为善不足，就是上帝给你这个能力去帮人家把病弄好的目的，应该不是只有病弄好了，这个已经够好了啦。可是他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应该让那个人发现他是需要福音的。刚才我们听那个爸爸唱歌，有没有那个家人的爸爸唱歌？他开始不是说彼得约翰跟那个人说你起来走吗？他第二节就说我是被罪捆绑，有没有？耶稣都有说你可以得到饶恕，你也可以自由的起来走。我觉得这个歌词这样就代表说，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所传的道跟宣传福音。因此呢，这些人跟上帝要求的是说，让我们不要因为被威胁我们就不敢讲这个道，这个道是最重要的，所以让我有这样的勇气，上帝就听他们的祷告，马上回应了。好，我们来看有什么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可以学习的就是啊，越乖的人越倒霉哈。就是大招逼迫呢，是那些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了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碰到这些事情是因为他有什么不对，他表现不好，所以才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圣经让我们知道说不一定，有时候是因为他做得太好，所以他才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当我们在自己遭遇或是别人遭遇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去解释那一些挫折啦，那一些失败，或是那一些别人对他的逼迫啊、伤害哈，背后的可能的意义。这样讲好，就是说如果两个敌人在打仗的时候，那种也不会瞄准的，那种拿着枪就发抖的，你不会想杀他啦，因为那个没有用啊。对啊，那个砰一整就把我们将军打那个人，我会很想一枪就把他打下来，因为打一个我们这边就安很多。你晓得那个意思吗？如果撒旦跟魔鬼，撒旦跟上帝要对抗的话，撒旦要对付的应该是比较有用的基督徒吧，或是比较认真的基督徒，比较会传福音让人家得救的基督徒，因为对他来讲是他的国度就比较不利嘛。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你因为敬虔度日，恐怕你的日就不太好过。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一生都很平安的话啊，就是不要读圣经，不要传福音，然后就是这样晃晃晃，这样大概你就很平安，因为撒旦对你没有什么兴趣了。好，啊，你看看哦，这个教会哦，就是不乖啊，就是人家威胁他，他继续讲哦。我们这个故事是说，他哦把一个瘸腿医好嘛，那他们是关起来威胁他，啊，这个还客气啦，只是你们要共得喝啊，啊就没有打他哦，没有动手哦，啊，可他们继续讲哦，因为他们不是祷告嘛，说上帝啊让我勇敢，继续啊，他们就继续讲，啊结果呢，第二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第二次还多少钱呢？就打。彼得、约翰、做见证呢，工位这次下肩。棍棒，这是打，不是只有威胁，不是嘴巴，真的打他了。这是第五章，到第七章呢，就打死了。所以可见是越来越厉害。下次我会讲这个被打死，这个斯蒂凡。斯蒂凡呢，蛮有能力，讲道很有能力，干脆就把他判死刑，把他杀掉。所以从威胁到棍棒，到把他置之死地，可见就是说， 越有能力的，越认真服侍的，恐怕撒旦对他是越有兴趣的，越想要把他打垮，最后就是把他打死掉。好，再来就是我要讲的是，你知道打耶稣的仆人最用力的不是慈济，不是阿拉，是基督教的宗教领袖，是当时的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最近有听过一个人讲说同志比敌人可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谁讲的。会笑的人就知道，不会笑的人不知道，没关系哦。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人突然很热心传福音，会找他麻烦的不会是慈济，不会是其他宗教的，常常是教会里面的人。为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员工定的哈，这是平信徒嘛。啊，如果你比如说和平教会，你突然大发热心，然后一天出来传福音就带20个受洗，然后明天就带40个受洗，我面子就真歹看啊，你不会觉得吗？我是牧师呢，我是牧师呢，我还拿教会的谢礼呢，我还是主任牧师呢，啊，我都没有啊，你成绩那么好，你什么意思嘛？你别的都不讲，你都没有说我怎么样哦，你只是拼命传福音哦，你讲我的意思不？就这样就够了。所以真正敌人常常是在你自己同圈子里面的，而且他是什么？他是既得利益、有权有势的。在这个故事里面，正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最高宗教法庭，就是当时的犹太教的最高的。可是因为有一些下面的那些没有地位的，出来讲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对圣经的解释嘛，所以他们就用他的方法压迫他哈。如果容许我用长老会来讲的话，会逼迫我们的就是长老会总会了，不会是什么其他的什么教了哈。你绝对不会和平教如果很认真传福音哈，我们最近在想了哈，我这样讲哈，如果我们传福音很热心，然后没有在七星中会的管区哦，我们传到嘉义、传到云林的话，总会马上会有人说：“啊，你在做啥？你哦，你教会把人来哭，什么意思？都没有召会一下，哎，照规定提到总会要报那边的中会，不准的话不可以。我这样讲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七星中会，我不知道讲谁，一个平信徒，一个姊妹，她突然大发热心。”提早退休跑去东石，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教会，去问那个陈文义牧师，陈文义牧师还是我们教会出身的哦，他专门在没有教会的乡下传福音20年，现在还在那边，在东石。他跑去问他说：“我想传福音，请问哪里是最需要？”陈文义说：“啊，现在的嘉义过高了，过沟，那个地方没有教会。”这个姊妹哦，自己一个又跑回来教会，就说跟教会说我想要去啊，我们可以不可以去啊？教会就说好啊，啊就要报告中会啊，中会就报告总会，总会就报告这个嘉义中会，有报告了，报告去呢就没有下文了哈，就没有许可证下来啊。他想去啊，所以他就自己去的啊，所以呢就等于跟总会什么都没有关系，得不到任何资源，他自己在那边走。我讲这是真的哦。如果有一天我们和平教会大发热心，我们要面临这个问题哦。你看大祭司亚纳、该亚华、约翰、亚历山大，哦，这名字都摆在这哦，哦，这都会当有见过哦。当时的这些法官团的那些领袖，他就说：“哎，他这个中文翻译能力不对，应该是权力的哦。What authority? Which name? Are you authorized?”Do this， 你那个意思吗？你凭什么？谁授权给你啊？这是我的关乎呢，圣殿，谁给你许可证到这里来撒野？这是嘉义中会的管区，谁给你许可证到嘉义中会来设教会？真的呢？你知道台府教会要回来台湾设教会的时候，谁跟他控告？长老会，佛教就不理他，回教也不理他，谁都不理他， 啊，要说要设基督教会啊。我说你台湾教会在美国，你回来台湾做什么？你都没有来取得我的许可，你怎么可以回来设教会？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讲的话就是一样，就是说这个圣殿是我的管区范围，你凭什么？我都没有盖章给你，你怎么可以来这边？而且讲的还不对，什么耶稣护我乱讲。我告诉你哈、哦，这句话如果用在和平教会，是谁呢？就是长老，还有就是我主任牧师了、啊。你晓得吗？在和平教会，教会有什么事情，小会长老就是要决定，啊，就有那个危险。如果会有所做的刚好是会对长老对牧师产生压力的时候，那长老牧师有可能就滥用他的权柄来压这样的会。我讲这样是讲给自己听的，因为我是和平教会的主任牧师，了解吗？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子，把你赶出教会堂，然后杀你们还以为是侍奉上帝，会这样的错误，因为他有独断，自以为自己解释圣经是绝对的对，还有他既然拥有权力就滥用，还有他要保护他的既得利益，这是很容易犯的错哈。我不知道你们当中现在大概大部分人没有，你就是一个平信徒嘛，在长老会或是在文家你没有什么权，也许有一天你被选举当执事，也许有一天被选举当长老的时候，就要记得我讲过这个，我没有针对任何人，我只讲说当你在宗教的团体里面开始有权有势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有这个可能性，当一些没有权没有势的人起来解释圣经跟你的解释不一样的时候，当他们所作所为对你的既得利益或是对你在教会的权力势力范围有所影响的时候，恐怕我们不要太早骂他们，我们的反应恐怕跟他们也不会差太远。这是这个给我感受到的，是我们要反省自己就是了。然后他们是为了讲耶稣被抓去坐牢，所以我讲过他等着耶稣嘛，讲耶稣复活嘛，所以被抓起来，不是因为医那个脚不会走路的，那个不会坐牢，但是他们讲耶稣是不对的，所以你越认真传道就越会被逼迫。保罗为了福音被人家用铁链绑起来到国王面前受审判，可是他们的反应是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看我是配得为这个名受辱，他们对这个苦难的困难很特别，说上帝看我看得起我可以为耶稣来受苦，这是感谢上帝。我也讲过，就是你够力撒旦才会对付你、啊、就是 你在神的国度够有用，不然撒旦不会理你、啊、那就是让你在那边反正你也 没有什么功能嘛，就是躺在那边就没关系、哦、所以他们是很高兴，因为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神的荣耀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很肯定处境再不好上帝还是掌权，上帝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这是他们的祷告，上帝是造天地海万物，代表他掌管一切，然后他既然借着圣灵讲过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完成啊。那民数记这个故事是犹太、以色列人在旷野、一直哭嘛，没有水喝就哭啊哭，摩西就跟上帝说，上帝说好啊，你把棍子拿去打石头啊，水给他喝啊，水喝饱了之后啊，肚子饿又哭，哭了又上帝说好吧，你就带他们早上出去，然后就天上都降玛纳，然后有的吃饱了，你现在有水喝有东西吃应该可以的吧，又哭咧啊没吧，没有肉啊，你这个只有那个，我又不是阿弥陀佛叫我每天吃素啊，我想吃肉啊，就开始哭。那摩西就说，上帝啊，他们现在要肉了怎么办，上帝说跟他们讲明天我开桌了，我板凳了。摩西说，哎兄弟啊，60万个男人呢，你要多少骆驼，你够吗？60万个呢、啊、你怎么请他们吃肉啊，你这个下雨下马那还可以吗，你那个肉呢，动物你说这是沙漠呢，我上帝起摩拜什么意思啊，你说你们得别要求因为我的绑臂、哦、你以为我是 handicap 那个手只有这样吗，伸不出来吗，好你看看、哦、你看我的话应验不应验， 结果第二天呢，上帝没有叫骆驼跑来，上帝让一些小鸟鹌鹑啊就从红海飞过来，哇，满天满海，我已经吃到尾都吐出来，因为想吃想吃太多，没有吃都吃太多，哇，吃到吃不下。完结就说摩西一直以人的想法在想说，上帝啊，你这个可能那个不可能，但是在那边想嘛。上帝说你不要怕嘛，我是上帝嘛，对不对？问题是我要不要做，我要做的话有什么难不倒我吗？好，他们就说求你鉴察，那我不开菜单，你看着办啊。所以罗马书说不要伸冤呐，你让一步主来办，因为我们办的结果常常是误判。我再讲一遍，我曾经被高中的时候被学校老师欺负过，我也祷告过，上帝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开菜单知道吗？就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才算公平哦。现在长大一点回过去看，不一定啦，因为我们在看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看全面，我们都会看片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特别在被欺负的时候，更不容易看到对方的眼呐。因为我就觉得哇，不对啊，我做好事，我没有做什么不对啊，你这样欺负我，对不对？越想越气嘛。所以这个时候最聪明还是说，上帝啊，你还是比较客观，你还是比较知道全体，你来决定怎么处理。我们就当你碰到这样的时候，这样祷告，我觉得比较聪明。那真的，上帝就听他们祷告，就让他地震，对不对？然后火就上来哦，然后就是上帝就答应他们，真的是让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好，我们来讲结论。当我们碰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肯定上帝掌权吗？我们的圣经在那个时候对你有帮助吗？你还会想起圣经的话跟你有关吗？你愿意让神来做最后的处理吗？你愿意跟神说，神啊，让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被封口，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我继续勇敢的传福音。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或许在台湾我们没有当时教会所碰到这样的大环境的逼迫，可是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当他愿意来信耶稣的时候，会碰到家人，会碰到朋友师长的压力或是排斥。如有时候我们为了传福音，认真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碰到我们的同事，我们想要带他信主的人对我们的嘲笑。主，在那个时候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经文得到鼓励，有所学习，让我们肯定不管我们碰到的遭遇是什么，上帝你还是掌权的。让我们对你的话的应许能够有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在那个情况下不会顺服在你的带领下面，让我们继续勇敢的为你做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待会讲几句话，就是我们会以为只有共产党才会对基督教的信仰或是什么信仰逼迫，可是最近我一个观察，就是美国很奇怪的国家，应该是全世界自由的先锋，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由女神在那边，然后应该是宗教全部自由的，不会因为你讲什么教传什么教就逼迫你。可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是不可以随便的在公开的场合讲基督教的信仰，不然马上被告，被告就会判有罪。美国走到这个地步，这个最强调自由，自由意思是说你可以自由相信，可是你没有自由去叫别人相信。可是我们基督教的本质是说，你需要把这个东西不能够自私的自己上面，你要去跟人家讲啊。我的这个感觉是因为我是医生啊，我的背景是医生，那我一些朋友一些同学就到美国去当医生，有时候我们这边就会谈说，医生要跟病人传教是容易的，因为人在生病的时候，如果医生对他很好，我跟他说，你这个病哦，我尽量帮你医，可是医生有他的有限啊，如果我帮你祷告好不好，大部分的病人都会愿意来尝试让你祷告或是听你讲福音。可是我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说，在美国当医生不可以向病人传教，
马上被告，你就是有罪。所以美国的宗教信仰变成 private， 变成私的，公领域是不可以讲的。所以我当时在准备这个时候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是罗马时代，就是干涉，就是政府压嘛，不可以讲啊，慢慢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可是到最自由的美国现在好像又回去了啊，这是我的感觉。另外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台湾还没有像美国那么自由，到今天你还没有说，就是说你讲什么，可是你要小心哦，就是说比如说老师在上课可以不可以跟同学讲你的信仰，还是会有一点顾忌哦。不久有人就会告政府哈，说你怎么样。所以说传福音这件事情啊，在所谓自由的国家，其实啊所谓多元的社会下面，传福音本身就变成一个不被许可的。那我们就讲，那我们要传福音呢，我们要呈面前就要问自己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怎么传福音是可以的啊？这个我们可能要在神的面前。如果说我的朋友、我的学生自己跑来找我说啊，我有这个困难，那我说我帮你祷告可以吗？这个大概没有问题，这个抒发了，知道吗？可是公开的恐怕越来就越不被接受，不要说公开，都跑到人家圣殿里面去，这个当然就是犯了大忌嘛，哈。那再来我就要讲，就是那个我们教会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他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那我跟你讲哈。如果你信主就卖供，就是不讲嘛，吼，然后偷偷的受洗，在家里都不知道，这样就不会有事嘛。啊，可是如果你受洗的时候，你真的相信有上帝，真的相信将来有审判，你如果真的是孝顺的话，你不会不讲。我这样讲对吗？你不会说，哦，我讲的话就会被爸爸妈妈骂，所以我就不讲。啊，好，你去点烟，要吸掉我去天堂，这个叫什么孝顺嘛？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如果上帝不是心理作用，是真的有上帝，将来真的有审判啊！如果你是第一个有机会听到基督教，而且你体验基督教真的是对的话，你一定会很迫切说，我有什么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讲，至少让他们知道有这件事，让他们有机会考虑要不要信嘛。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这个叫孝顺吗？可是问题是你一开口，可能爸爸妈妈的反应就不是说啊乖囝哦，你还在领我的奖学金，你讲什么哦？钱就不给你。或是就赶出去，他那个就是受逼迫。可是你又爱父母啊，你又不希望只有自己去天堂啊，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对我们当中某一些人来讲，其实还是蛮贴切的，就是有关的。除非你就不讲，就是我可以后得后啊，反正我受洗将来我上天堂啊。可是这个我觉得太自私吧。可是你要讲，他们都拜拜啊，他们吃素啊，他们在持戒已经几十年了、啊。你要怎么讲啊？讲出来就是会被嘲笑，或是会被骂，会被批判说不好啊，怎么会搞啊，对不对？你要面临这个压力。所以其实就我们现在的处境来讲，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压力啦、啊、就是我就是在准备这边道的时候有一点感触。那我们当中可能也会知道，我们自己的朋友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在这样处境下面很为难，我们真的要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